定力啊，使这个身体啊，它也有新陈代谢啊，但是它很缓慢啊，所以他人不衰老啊，纯粹用精神的力量，不需要物质。欲界的凡夫不行，没有这个能力，需要靠饮食啊，外面的力量来补充啊，促进了新陈代谢，这个变化很快啊。那么饮食的这个量，与自己这个消化是成一个正比例啊，有些人吃的多，有些人吃的少啊。为什么呢？有的人消耗的能量大，有的人消耗能量少啊。消耗的少，他吃的就少啊；消耗的多，他吃的一定多，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究竟啊是怎么消耗的呢？这个诸位要知道，消耗在妄想上，就是妄念上啊。真正我们常讲劳心劳力，消耗不多啊。所以你如果接触到啊，你像很多这个高级的领导人，他们真的是劳心劳力，但是他们的饮食正常不多。那比我们一般人吃的少啊，他做事情做的很多。这个呢，他妄想少，所以一般人呢，这个打妄想不得了啊啊，可以说我们体力的消耗啊，90%以上啊都是消耗在妄想上啊。你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那个忙碌啊，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不要说别的，讲开会吧，他开会还不是普通坐在那里开会，他开会也是讲得讲开示，要讲讲演的啊，至少不能少过一个小时，少过一个小时，听众不满意啊！啊，一天至少要开一次会，什么会呢？台中联社有念佛班，他有48个班，啊，那个班少的50-60个人，多的200-300人。一共48个班，他规定每一个班呢，每一个月要开一次会。你想，48个班，每一个月一个班要开一次会，他就天天都要开会。啊，那个小班呢，2个班合起来，啊，如果50-60个人的班呢，可就3个班合起来，啊，合一次。这个是他每一天这个例行的会议。啊，他要到里头去训话讲开示啊，还要替他们解决问题，还有这同修修行上提出去许许多多问题都要解答，这个很辛苦啊。他还要去教书，还要去上班啊。他是那个奉司官府的秘书长，他还有公务啊，那边拿薪水的，每天还去上班，还要去签到啊。他学校里还接着有课，还去教书，晚上还得讲经，还有我们这批学佛的学生还要给我们上古文啊，还要见客，还要给人看病。你说哎呀，那个忙忙的不亦乐乎啊。哎，他一天呢吃一餐，日中一食啊，一餐吃多少东西呢？吃一点咸菜，2个馒头，小馒头，这 我跟他在一起，他一天的生活费用2块钱，就解决了。我那个时候很想学他了，怎么样学也不行，我也是一天吃一餐，我吃了5年呢，但是达不到他的标准。为什么？他一餐2块钱，我一餐要3块钱，2块钱吃不饱不行，这如何维持不下去啊？一天要吃3块钱，一个月要90块钱生活费用，他一个月60块钱，那我们比不上他我们没他那么辛苦，没他那么忙，我们妄念多，他妄念少所以我从那个时候体会到这个饮食这个能力的消耗与劳心劳力关系不大，与妄念的关系大所以从这个地方能够证明他心清净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有些人说哎呀你吃那么少 你少做点事情那个不想干的做事情多少是在家与这个体力消耗要不了多少就少打妄想就行了，所以他不需要饮食禅悦为食，越往上面去呢这个定功越深所以初禅天以上他没有睡觉，没有饮食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统统都离开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更不必说了，我们待业往生的人没有禅定的功夫，阿弥陀佛加持所以你看弥陀经玄奘大师的一本里面没有一心不乱，这一心息念罗什大师的一本呢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很不容易做到但是罗什大师的一本没错，玄奘大师的一本正确，他是从梵文直译的保持梵本的本来面目，罗什大师一本是意译的不是照这个文字上来翻译的，是意思上翻译但是他有道理因为往生的时候佛来戒引佛来戒引先你见到佛光，佛光一照人业障就消除所以我们本来念佛念的是功夫成片，这佛光一照就到一心不乱了佛力加持你就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一心不乱呢，他讲的没错，一心不乱实在讲不是我们现在得到的，现在如果得到那当然更好，那上乘功夫所以佛来戒引说你的功夫提升你念到成片 佛光一照你就到四一心不乱，如果你念到四一心不乱，临命终时佛来戒引佛光一照就把你提升到离一心不乱所以临终佛来戒引时你的功夫自自然然就加了一倍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必再搞这些饮食了，虽没有这个但是他有习气，比如说到哎呀我这好久没吃饭了，是不是他会想会有这个意念，这个念头一想呢，这饮食自自然然就摆在你面前了 摆在你面前你都不想吃了，看一看呢就完了了，就满足了，那就自然就化去了。这经常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啊，所以饮食会现前是我们的习气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老修行的人不再玩这个把戏了，我就好像这玩具不要了，是不是？初学的时候去的时候有，会常常会想到这桩事情啊，所以你一想这境界就现前，你不想就没有啊，就自然化去了啊。所以禅三昧为师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一个人呢是为衣食居住烦恼的，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压力呀，可以说彻底解除了，啊，不再为这个事情操心。今天时间到了是吧？好，还有十分钟啊，我们讲的迟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个一首。永离身心恼，爱要常无间啊！这受落啊，受落常无间。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那么这一首啊，前面两句是一桩事情，后面两句又要连到底下一首的上两句，是一桩事情。我们先讲这个前面这个两句，这是庄严无助难功德啊，这个也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啊体验很深的啊，就是苦难，种种苦难。那么这些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啊，可以说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啊，多多少少都亲身的经历过的啊，尤其是年岁大一点的人啊，过去经过抗战啊，经过大陆上的动乱啊，海外的流亡啊，这些苦难的日子我们已经过得很多了啊，这些苦难佛眼睛上眼睛里面看的六道里头的众生是永远不会断的。为什么不会断呢？苦难不会断呢？因为这些众生不断地在造苦因，因不断了，果怎么会断？因果相连呢？受苦难的时候，并不甘心承受，在受苦难的时候又造罪业。所以这个苦认真说来呀，一时比一时苦啊，几个人在苦难当中觉悟了，断恶修善啊，苦难当中真正觉悟化心断恶修善，这就有出头的日子了。如果要不甘心，那不得了啊！啊，可是不甘心受苦的人多啊，太多了啊！ 机取巧啊，不务正业，佛门里讲邪命。以不正当的思想见解，不当的行为求得名利啊，虽然一时能得到，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这些人多半眼光短浅，只看眼前，不顾将来，甚至于很多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人有来世，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三世轮回不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那我们不信多好啊！不信还是有啊，不是说你信不信的问题啊！这个因六道轮回是事实。这个不是学说啊，是宇宙间真实的现象，啊，所以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十方世界这个苦难的情形都免不了啊，这个就是造作的因复杂，因不善。我们现在真是这个世界真正讲学佛了，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用佛在经上讲的作恶，我们现在看这个作恶看得太清楚了，古时候跟他讲这个很不容易看得清楚啊，是人恶人坏，坏到什么程度无法想象啊！啊，现在这个事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耳朵听到，我们眼睛看到，啊，我们一天到晚的时候接触到，啊，从前人坏，心里坏，表面上还装好了，啊，就伪君子。他还有所顾忌啊，现在人这个坏的时候是毫无顾忌了，这个社会就非常的严重了啊。所以你想他怎么会不没有灾难啊？那么这里要想到的根本就是教育彻底失败啊，就要救这个世界，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儒家的教育，孔孟啊，大乘佛法，啊，入佛要能够普及，天下太平。人心有所归依了啊，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行为他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标准没有了，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娘就讲永离诸难啊，西方极乐世界安乐相续啊。换句话说，他安乐啊是连续没有间断。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有太平的时候，有乱的时候啊，这个读中国历史就能看到啊，有好时候 但是会中断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安乐没有中断，那就是那边的人没有邪思，没有邪见，没有邪心，啊，那边的教育好，会说纯粹是教育成功的，阿弥陀佛是导师，啊，教给我们觉真经，啊，所以那个世界绝对没有烦恼，没有忧患，没有饥渴寒热，所谓是衣报随着正报转呐，人心地善良啊，行持善良，所以这个自然呢，啊，就是大自然。天象气候也都能如人意，整个风水都随人心转移了啊！啊，那个地方总是一些人绝对没有害人这个念头啊，所以那个世界没有刀兵的灾难。没有是非得失，啊，没有贪嗔痴慢，因为他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生活环境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不是随心所欲的，啊，所以贪嗔痴慢在那个环境里生不起来。啊，所以说寿乐常无间呐，啊，永离神仙道。第四行，啊，第四行，这个最后的两句啊，最后的两句就是后半句啊，大乘善根界等五机邪名。女人即根缺二乘种不生，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个四句啊，前面两句是第十三首的后半句，那么接着第十四首的前两句啊，前半句，这个四句是讲一桩事情，啊，就是说的大义门啊，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门是通达的意思。所以大义也就是大乘啊，就是大乘。那么佛发这样的大愿，也是因为见到十方世界有许多国度，虽然也有佛菩萨啊这些圣贤大众，由于过度住物，像我们娑婆世界无著物事，所以讲一乘法了， 说为三乘啊。那么这个意思，佛在《法华经》就是最后在法华会上给我们大家宣布出来啊，唯有一乘法了，无二有三啊，这才把真实意义给我们宣布了啊。那么由此可说可知，二乘三乘是佛不得已而说的啊。我们后人还讲有五乘佛法啊，那这个说的就更勉强了，连三乘都是佛不得已而说的啊。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啊，佛法唯有一真呐，所以佛法是平等法啊。这样的情形在十方诸佛刹土非常普遍，阿弥陀佛在因地参学的时候对这种事情是深有感触啊，就希望自己将来建立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所以这个四句里面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是一乘啊，大乘善根界等是平等啊，平等呢就没有机嫌之名。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看得很详细啊，看得很清楚。四十八愿里面佛说过啊，曾经发了大誓愿，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净土，就是说这个《无量寿经》啊，说《无量寿经》是给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得很详细。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平等到每一个人相貌都一样，这个叫真平等了啊，个子高矮一样啊，皮肤颜色一样，没有一样啊，是不相同的。